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宋孝宗继位，宋高宗绍兴31年年底，金国皇帝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结果虽然在试图挥军渡江的时候被宋朝彩石守军打败，完颜亮在兵变之中被杀，但是完颜亮的举动打破了宋金双方20年来和平共存的局面，在南宋朝廷里面掀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当初宋高宗召寇，假借秦桧之手压抑抗金派大臣将领，于是岳飞被杀，张俊、赵鼎被贬，韩世忠、刘光世兵权被削，终于在绍兴11年年底和金国订立了和约。和约最大的作用是取消了宋金双方敌对差不多20年的关系，南宋政权以屈辱的条件不惜向金国称臣立贡，换取金国的承认，确定了偏安江左的局面。宋高宗和秦桧的做法当然不可以令到朝廷里面的大臣和民间士大夫完全信服，但是绝大部分人碍于秦桧的阴险，涉于朝廷的威势，只好向现实低头，久而久之没人敢再提起抗金复国。同时抗金派的核心人物赵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相继病死，而前任枢密使张俊被贬去湖南永州闲居，20年间不问国家大事，抗金派缺乏重心人物，没办法在朝廷之中发挥影响力。完颜亮南侵惊醒了南宋君臣想偏安太平的迷梦，一时之间抗金的呼声响遍朝野。当时的宰相陈康伯率先公开表示支持抗金，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认为淮南战况危急，必须起用前任枢密使张俊镇守建康府，指挥沿江兵马，才能够阻止金兵渡江。陈康伯是江西益阳人，在太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和秦桧做过同学。陈康伯平日甚少发言，所以未有招致秦桧猜忌，但是仍然调去泉州十年。秦桧死了之后，陈康伯出任吏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平反了不少被秦桧陷害的冤案，因此得到官吏和士大夫的敬重，没几耐以吏部尚书之力拜相。当时另一位宰相是依附秦桧出身的汤思退，汤思退一向主和，在抗金气氛之中被陈俊卿弹劾，他说挟巧诈之心，制倾斜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因而罢相。陈俊卿是福建兴化人，兴化即是今日的莆田市。陈俊卿是进士出身，但是长期被秦桧压抑，秦桧死了之后被选为普安郡王的王府教授，普安郡王即是日后的宋孝宗。跟住陈俊卿又晋升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官职。陈俊卿致力于弹劾秦桧的旧党羽，被士大夫视为公义的代表。余允文指挥彩石守军击退金兵之后，抗金的气氛不断高涨，宋高宗召寇在抗金的声势压力之下，不得不亲自去到镇江号上三军。当时赵寇身边已经没有好像秦桧那样的大臣替他驾驭群臣，而大臣之中只有钟正卿史浩态度比较温和。史浩是明州人， 明州即是今日浙江省宁波市。史浩在绍兴十四年中进士，曾经做过普安郡王王府教授，为人圆滑，甚得宋高宗信任。有一日，
史兄，
微臣在，
你睇下呢沓奏章，全部都系向朕建议抗金北伐嘅。
陛下，自从金主兴兵南侵之后，天下汹汹，以抗金为时尚。何况呢度镇江城仲系江防要塞添，镇江嘅军民难免就延迟激切啲噶啦。
金主都已经被杀，金兵已经陆续退走，我哋当务之急是应该设法立刻重修宋金两国和好，以免再争夺不休啊。
是，陛下圣明。
但是朝廷里面的将相大臣，因为彩石之战侥幸得胜，就人人都高谈抗金，甚至有人奢言北伐，要收复中原咁话。谈何容易啊！
陛下讲得好啱，如果我哋大宋出兵北伐，就要同大金决裂，宋金敌对，并非国家之福啊！
系，只有史兄你明白朕嘅心意，
微臣应该为陛下分忧嘅。
只可惜，如今举国臣民都听信陈康伯、陈俊卿、张俊、余允文他们的说话，认为非抗金北伐不足以振国威，实在令朕忧虑。
陛下，众义不可为啊，谈论抗金是大势所趋，陛下不妨稍为容忍，等到事态平息之后再作定夺啦。
微臣陈康伯启禀陛下，据淮南的官民回报，金兵已经陆续退回去北方了。
金兵撤退，我们可以解除威胁了。
陛下，淮南的百姓惨受金老蹂躏，朝廷应该派忠臣前去安抚，而且淮南是边塞重地，必须重新整顿守备，防止金老再次越境入侵。
陈丞相你讲得啱，朝廷应该设立宣抚司和招讨司衙门，负责整顿淮南和监督前方军务。是了，陈丞相，你认为哪位重臣最适当呢？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张俊可以担当重任。
张俊？
是。
张俊在湖南闲居20年，最近才回朝，恐怕不是太适当吧。朕认为杨传宗比较好。
陛下，张俊早年有抗金功绩，是颇得市民信服的。
杨传宗是侍卫亲军的统帅，难道威望比不上张俊吗？
微臣绝无此意，不过微臣认为，为了激励士气，为了振奋人心。
好了好了，朕不是反对抗金。好了， 朕决定任命杨传宗做江淮经商路宣抚使，余允文做副使，一同为国家效力啦。又是一沓反对的奏章，
陛下保重啊。
唉，师兄，这里几十份奏章都是反对杨传宗宣抚淮南的。你看看刘拱这一篇说余允文有退敌保国的功勋，不应该位居杨传宗之下。金安节这篇说朕写将进而用杨传宗，令天下臣民大失所望咁话，哼，人人都系为张俊同埋余允文讲说话嘅。
唉，陛下，大势所趋，冇法子噶啦。
唉，
近日朝野流言话今日和战未定，人心不稳。张俊、余允文嘅去就系国家安危所系啊。而且微臣史浩听闻有人劝张俊辞官添。
啊，劝张俊辞官？
啊，
哼，分明是想制造事端，逼朕屈服的。朕不可以将二十几年的太平江山交付在他们手上的。
陛下要小心应付之好啊。
朕自有主意。朕要降旨任命余允文监督四川陕西军务，淮南仍然由杨传宗负责。至于张俊，任命他节制长江南岸兵马，处置妥当之后，朕回家临安。
微臣陈康伯启禀陛下，金国派了使者来临安，向我国报告新君即位。
金使来了临安，正是两国修好的大好机会。陈丞相，
在，
你要命令有关官员好好接待啊。
启禀陛下，金国正是高宗建，副使张景仁，希望我国接待之时仍然用旧礼。
啊，旧礼？
即是我国需要代之以上国使者之礼。
和约未有废止，怎可以称为旧礼呢？
启禀陛下，朝廷的恭卿大臣都认为我大宋不应再臣事金国，双方使者交往礼无尊卑。
咁陈丞相，你权宜行事啦。
系。
侍奉大金皇帝圣旨，向宋国君臣颁布皇帝新职位的诏书。
高大师，我是大宋宰相陈康伯，高大师沿途辛苦了。
陈相公有礼。
高大师，迎接你们的官员有没有向你们讲清楚朝见大宋皇帝和呈帝国书的礼仪呢？
徐先生已经讲过，但是我认为应该沿用旧礼。
沿用旧礼？
没错。
高大师，我们大宋不可以再用凡俗之礼侍奉贵国了。本官认为应该改用汴京时期接待贵国使者的礼仪。使者必须在宫门之外下马，进殿之后跪呈国书，由我国客省官员接受，呈宰相宣读。
笑话！宋国皇帝向大金称臣，大金使者应该骑马入宫，进殿之后由宰相接受诏书，礼仪怎可以随意更改？
高大师，今非昔比了。使者如果不肯按照汴京旧礼行事，本官就派人送你们回国。
你
丞相，
在
你对金国的使者太不客气了。
启禀陛下，今事不识时务，仍然以上国使者自居，如果微臣挫他们的锐气，实在难以服人。
唉，两国相交以和为贵啊，如果事事对敌，绝非上策啊。
陛下，人心所向是立国之本，不宜忽逆。
处处与朕为难。
陛下，如今举国臣民都希望灭金老雪国耻，又怎肯接纳其他的意见呢？
他们太低估金国了，袁颜亮挥军南侵是一时失策而已，金国并未因此动摇根本的。
是陛下圣明。
唉，师兄，
微臣在，
朕老了，为了和战的事与群臣纠缠不休，唉，朕无能为力了。
陛下的意思是
朕要同王子商量。师兄，你是王子的老师，要好好辅助他啊。 我的心意你明白的嘛。
父王要将帝位禅让给臣儿，臣儿不敢，不敢。
唉，由你继承帝位都是迟早的事啫。让贤是我哋赵氏的祖宗家法，我是太宗皇帝的六世孙，你是太祖皇帝的七世孙。昔日太祖将帝位让给太宗，今日我将帝位让给你，都可以安慰太祖在天之灵了。
臣儿何德何能呢？请父王收回成命。
唉，朕经历艰辛，仰赖天地祖宗庇佑，在位都已经36年了。朕老了，处理国家大事都已经力有不逮，社稷宗庙要由你承担，替朕分忧了。
臣儿岂敢辜负父王期望呢？
朕在西湖旁边营建的德寿宫正可以养老。朝廷最近为了是和是战争论不休，这件事朕不再过问，由你裁决了。
臣儿仲是要听从父王指示。
朕退位之后不问国事，不过史浩是老成持重的大臣，你不妨听下他的意见。
臣儿遵旨。
你继承帝位应该改一个御名，我就赐你一个臣字，是谨慎的臣，希望你时刻勉励。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32年农历6月11日将帝位让给他的养子赵慎，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孝宗。当时赵构是56岁，而赵慎是36岁。赵构之所以退位，主要原因是当时举国上下抗金的情绪高昂，无形中就是对赵构主和政策的否定。他不愿意向抗金派屈服，但是又抵受不住抗金派的压力，于是决意将帝位让给赵慎。无论和战的成败如何，这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都交由他的养子去承受。赵构虽然退位，但是他仍然将亲信大臣史浩留在朝廷，作为他干预朝政的代表。赵构在退位之后25年，即是宋孝宗淳熙14年至病死，死的时候是81岁。宋孝宗赵慎自幼生长在民间，虽然被收养为皇子，但是平日结交不少士大夫、学者，主张抗金，所以赵慎继位之后立刻降旨替岳飞赵鼎超说，任用张俊、陈康伯、陈俊卿掌管军政大权，南宋朝野的抗金气氛可以说到达了高峰。
中华5000年之宋孝宗继位，是由郑启明、温泉、曾永强、刘超文和张建浩咁多位联合播演嘅。